上合组织宣言，印度暗批中共。北京取消博雷利访华，被指出尔反尔。红安被抵制，蔡奇出马驱赶高端人口。气数已尽，亲共侨团自禁中共旗。著名歌星李敏逝世，享年48岁。全球最和平国家冰岛居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6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7月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以视像形式召开，但是峰会缩水，主办国印度似乎是有意将上合峰会降价。虽然会后各国共同发表了新德里宣言，但是中共和俄罗斯表面稍团结，实质各谋其利，主办国印度亦都另有打算。有分析认为，在各方的争斗，上合组织还想寻求扩大区域势力，抗衡西方，已经难有影响力了。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了上合峰会视像会议，参加的有习近平、普京、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总统拉克蒙、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参加会议的观察员国家有白俄罗斯、伊朗和蒙古。今次的上合峰会，印度是主办国，但是早早就确定以视像方式举行，被认为有意将上合峰会降价，无意搞出什么大动静。日经新闻报道说，中共显然对印度以视像形式而不是举行面对面峰会感到不满。中共官方媒体暗示印度冷待上合组织，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会议受到密切关注，但是中共领导人就没有机会好像上届那样同其他首脑走马灯式地见面。时事评论人士杨威分析，印度应该不愿意给中共领导人提供类似的国际交往平台。印度和俄罗斯关系相对较近，但是这个时候莫迪恐怕亦都要回避同普京见面，这样的做法实际就更突出美印关系。而且印度总理莫迪刚刚访问完美国回来，同美国加强合作是印度目前的重中之重。今次峰会签署的新德里宣言，反对以集团化、意识形态化和对抗性思维来解决问题，一方面强调加深全国和区域合作，一方面亦都重申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宣言被认为是内容空泛，缺乏实质的合作内容，但是就暗藏机关。宣言提到，会员国应该避免宗教不包容性、激进民族主义、种族歧视以及仇外心理的扩散。有观察人士解读说，互相尊重主权、不使用武力等内容是印度暗批中共，反恐部分就是抨击巴基斯坦、包庇和纵容恐怖组织。此外，宣言提到哈萨克、吉尔吉斯、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家支持中共一带一路的倡议，但是就没有列出印度，显现出印度并不支持一带一路的立场。而中俄双方亦都是各怀心事。在峰会上，习近平以视像讲话呼吁上合组织成员拒绝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撤垒、脱钩断链，显然是为美国和他的盟友对中共的围堵、脱钩和去风险化发泄不满。普京的讲话就声称，俄国人前所未有咁团结，政界和社会都站在一起对抗武装叛变的企图。有报道指，普京想藉此安抚上合组织成员，传达俄国稳定团结，普京仍然掌有控制权的信号。峰会还暗藏着人民币和卢布之争，俄罗斯和中亚以及印度等国家的交易正在推动卢布交易，人民币暂时还未插到入去。杨威认为，人民币和卢布之争只是中共和莫斯科在上合组织争夺领导地位的一个侧面。显然，克里姆林宫不打算将地区霸主地位轻易让给中共。普京还提到，俄罗斯内部武装叛乱， 並且感謝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對克里姆林宮的支持。而中共領導人實際是採取騎牆和模棱兩可的姿態，普京感謝的對象應該不包括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講話中再次提到完善全球治理。楊威說，在上合組織內部，中共領導人的發言權都有限，更不要說全球了。歐盟方面2日宣布歐盟最高外交官的訪問中國行程，但是只是在2日之後就透露已經被北京取消，更加突顯出中共的戰狼式外交。路透社4日報導，歐盟最高外交官、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傅雷利原定下星期的訪問中國行程突然被北京當局取消。歐盟發言人馬斯拉里在書面聲明表示，中方未解釋原因，只是通知原定下個星期的行程已經不可能，我們現在必須另外找時間。而在當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發言人毛寧被問及這件事的時候，只是回應說我們沒有相關消息。就在前兩日，歐盟駐中國大使托耀輝剛剛在北京的世界和平論壇宣布，傅雷利定於7月10日訪問北京，和中共外交部長秦剛等高級官員會面，討論包括人權和俄烏戰爭等戰略問題。今次訪問正值北京企圖離間歐美，游說歐洲採取比美國更遠的抗共政策之際。目前歐盟已經將北京定性為經濟競爭對象和體制競爭對手，目前正在佈局在歐中經濟關係方面去風險。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說，由時間順序來看，先是荷蘭宣布對中企禁運部分 DUV 光刻機，然後中共宣布對兩個晶片製造有關的金屬實行出口管制，之後又出現了歐盟外交官員傅雷利訪華被單方面取消的事件。他分析認為，中共同時反擊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經濟限制，得罪西方三大經濟體，這種不理智的做法未來對中共政治和經濟的反噬會更大。習近平主推的雄安新區建設項目疏解搬遷工作，疑似一再受到中共內部抵制。日前習近平的親信曾經在北京靠暴力驅趕低端人口上位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以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主任的身份講話，為要堅定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等，被港小話今次要出馬驅趕高端人口。另外，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省长王正浦近期亦都分别率队到北京拜访，阵仗之大引起关注。据分析，咁都同北京机构抵制搬去雄安有关。7月3日喺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嘅第45次全体会议，委员会主任蔡奇先追捧咁多年嘅首都规划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成效，最根本在於有習近平掌舵領航，隨後強令北京各機構配合，要求委員會成員單位帶頭執行規劃，支持幫助北京市工作，要堅定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將確保安全作為首都規劃建設的大事要事。但是青島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易憲容坦言，目前只是要靠行政政策驅動，人才好難流向雄安，未來點發展出新區的優勢，說服北京央企和大專學院搬遷進駐，仍然是有待解決的難題。另外，河北省委書記魏岳峰、省長王正浦近期亦都分別率隊到北京。據官方媒體報導，魏岳峰走訪了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通信三大電信運營商，希望上述央企在雄安新区设立更多产业项目。王正浦就拜访了中共核工业集团、华能集团和国家能源局等。时事评论员李林一之前向大纪元表示，由河北书记去北京，四处恳求央企和两院入驻雄安新区的情况来看，讲明习近平早前要求北京机构尽快搬去雄安的指示在中共內部正受到抵制，亦即是話央企搬遷進度不盡人意。 李林一话：如果鸿安嘅所谓顶层设计真系做得好好，根本唔需要魏岳峰到北京四处求人，央企自然都会尽快搬去。7月4日美国国庆，纽约唔少华人团体加入咗国庆大游行。外界注意到以前亲共团体都会密密麻麻举起中共旗嘅现象唔见咗。他们甚至私底下通知，在游行期间规定不准出现中共五星血旗，只能够有美国旗。有分析认为，天上地下的中共因素被清除得所剩无几，中共政权亦都气数已尽。据大纪元报道，和平统一促进会等60多个亲共侨团7月2日在纽约曼克顿华埠游行，主办单位除了纽约和平统一促进会之外，还有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福建公所等。当地华文媒体透露，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花俊雄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希望借此带来美东侨团的转型，由关注中国大陆社群转为关注美国本地事务，亦都令美国人不要怀疑华人的忠诚。福建同乡会7月4日的游行，中共旗亦都通通消失，发言者仲将美国民主、自由、人权、中美友好万古长青挂在嘴边。不过在游行嗰阵，仲系播放歌唱祖国等红歌，难掩组织者嘅本质。呢啲变化系喺华埠长乐工会内嘅中共海外警察站被 FBI 调查，该工会总顾问、福建同乡会共同主席卢建旺同埋长乐工会秘书长陈金平被控做中共特工。監控、打壓和騷擾異見人士的背景下發生的。時事評論員王克認為，美國政策上有根本性的轉變，對中共在美國搞跨國鎮壓、跨國侵害的打擊連出重拳，這是中美建交以來很少見的，表明美國已經用全政府的方式對中共在美國的滲透力量進行全方位摸底，並且有選擇地打擊。那些親共僑團的負責人看到身邊拍檔相繼出事或者被 FBI 調查，對他們是很大的提醒和警告。王克仲說，中共通常在感到危機的時候就叫中美友好作為援兵之計，這是慣用的手法，一邊搞破壞一邊在掩飾，過去靠不斷變換面孔在西方誘惑或者欺騙，現在都被揭穿。目前中美之间的对决在更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决。中共红旗消失可以说中共因素无力支撑，中共政权日薄西山，气数已尽。著名歌星李玟7月5日突然传出轻生离世的消息，她的姐姐证实她在几年前不幸患上抑郁症，经过长时间和病魔斗争，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7月2日在屋企轻生，送院之后一直昏迷，经医院团队努力抢救和治疗，最终在7月5日返魂无术，与世长辞，享年48岁。李玟是首位进军美国歌坛，并且在全球发行英语专辑，首位登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献唱，首位在 NBA 篮球赛中场演唱美国国歌，并且获邀在美国洛杉矶和路迪士尼音乐厅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语歌手。他所演唱的歌曲《A Love Before Time》曾经入围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2023年全球和平指数发表了年度全球最和平国家排名，在前10名之中，大部分都是欧洲国家。其中冰岛位居第一，日本排名第9。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23年的研究使用3个和平相关领域来衡量一个国家对和平的负面影响，包括持续不断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社会安全和保障以及军事化。自从2008年首次发表这项研究以来，冰岛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它還被列為世界第3幸福國家，僅次於芬蘭和丹麥。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是哥本哈根證券交易所等機構所在地， 亦都係連接北歐同世界其他地區嘅樞紐。愛爾蘭跻身前三。愛爾蘭係繼英國之後嘅歐洲第二大島嶼。據國家地理雜誌報導，愛爾蘭以佢蒼翠嘅綠色田野而聞名，因此被稱為翡翠島。在社會安全和保障領域，芬蘭、日本和冰島名列前三名。除了冰島、丹麥、愛爾蘭之外，世界上最和平的前十名國家還有紐西蘭、奧地利、新加坡、葡萄牙、斯洛維尼亞、日本和瑞士。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紐西蘭是最和平國家，日本排名第三，台灣就排名第六。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